Center.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5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 G7 峰会对六国峰会，西风如何压倒东风。第二个话题是中国脱口秀演员八个字闯大祸，他到底冒犯了谁？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西方七国集团峰会5月19号至21号在广岛举行，舆论披露说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尤其是反制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胁迫，成为会议焦点。与此同时呢，G7峰会开幕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在西安举办的为期两天的中国中亚峰会，也叫 C+5。 舆论认为这次中亚峰会给人的印象是因俄乌战争而陷入孤立的习近平为集结力量对抗西方做出的一次重要努力。北京的经济胁迫如何成为G7峰会眼中的公害？当下西方有能力对付北京的经济胁迫吗？G7广岛峰会与六国西安峰会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对台戏吗？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第二位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空先生。两位嘉宾好。
小平好。
你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好。
在我们请嘉宾啊一起来讨论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请我们美国之音啊在广岛G7峰会现场进行报道的记者黄耀毅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了解的会议情况。黄耀毅先生你好。
哎，小平兄你好。
您在现场啊，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那儿所看到的最重要的值得跟我们分享的新闻和信息？
是啊，我们看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在这个 G7 峰会的会场，就是广岛的这个县立体育馆的这个国际记者中心。那么当然呢，在今天的19号开幕的这一天呢，也就是所有的各国领导人来到这个广岛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今天主要的一个这个主办国这个日本呢，还来推动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这个核武的削减。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广岛曾经是这个原子弹这个爆炸的这个城市，那么今天呢，在岸田文雄是故意特别安排在这个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就是来纪念这个原子弹爆炸，这样纪念公园来迎接各国的这个元首，那么呢还带他们去参观跟这个原子弹爆炸相关的一些场景。那这也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全体的 G7 的这个领导人呢来参观这个原子弹爆炸的场所。所以呢，这个就是岸田文雄他在这个主办今年的 G7 峰会上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跟这个核子武器相关的议题。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核子武器也跟这个俄罗斯现在也有起到了相关了。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最近呢也是不断的说有这个传出以核武来威胁，可能来攻击乌克兰，甚至是一些其他的来支持乌克兰的盟国。所以呢，这个岸田文雄也多次的表明了，包括像是在乌克兰方面呢，是他是 不会去允许，是并且是坚决反对来动用核武的。所以我们从今天第一天开幕的这个议程呢，就看出这个核武方面是很重要的议题。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所说到的乌克兰了、今天这个一进来呢，全部的记者都在问大家都互相的在传，还有跟官员日本方面的官员跟乌克兰方面的官员一直大家在求证，就是到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不来。终于呢，乌克兰的这个方面呢，乌克兰政府的国安会的主任呢，他自己就出来了，在乌克兰的国营电视台上说的确泽连斯基呢将会来到日本广岛是应这个岸田文雄的邀请，岸田文雄是在三月的时候邀请他来参加这个峰会的。那他也特别讲说呢，他说有这个就是乌克兰的国安的官员呢，他说呢，因为现在有很重要的决定正在那边，也就是广岛这边在做决定，那所以呢，我们亲自与会来捍卫我们的利益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知道，其实 G7 这些国家呢，都已经是在支持，甚至是有除了在口头上的支持之外呢，也提供了很多军事或经济上面的援助。但是呢，日本在这一次的峰会上，另外邀请了很多其他不是G7 成员国的国家，包括我们看到有印度、有巴西、有这个韩国，那么有这一次东盟的主席国印度尼西亚，还有这个非洲联盟，以及这个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国库克群岛。那这些国家呢，目前可能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表态，或甚至是没有一个直接有进行直接的一些的援助的行为。那么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泽连斯基呢，他要亲自来到广岛，也是希望除了这些 G7 国家之外呢，也能够把其他世界地区的国家也能够让他们来团结，让他们来支持乌克兰，并且来对这个俄罗斯进行这个制裁的行为。所以这目前呢，我们看接下来明天呢最重头，明后两天这个重头戏呢，也就是会是乌克兰这个方面。另外一个值得提到是说，拜登政府另外有两个他认为很重要的议题，那日本也都把它放到议程上了。一个就是要处理气候变化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在每次的国际会上也都会讨论，那这次日本也特别的把它排在议程上。还有另外一个是本来只有放在科技部长级会议上的，也就是 AI 的议题。那么但是因为最近这个 AI 实在是太过热门，那它重要性呢，连拜登总统也已经在白宫当中召集了白宫的科技顾问以及美国与 AI 相关的这个企业的高管到白宫当中来商讨对策。所以这一次呢，特别在这个科技部长级会议结束之后呢，还把 AI 提到了这个元首领导人级的峰会来做讨论。所以明天呢，除了这些刚才所说议题之外呢，这个人工智能 AI 也会是这次峰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小平，
我们的观众啊，很多都是中国观众，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很多新闻报，就是这一次会议要特别关注这个中国的问题。那么您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说跟媒体报道的情况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尤其是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胁迫问题，是不是这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焦点呢？
是的，所以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各个主要的议题之外呢，这个中国的议题呢，也是这一次峰会很大的一个焦点。那其实在我们出发之前呢，白宫国安会已经召开过几次的背景简报会，包括白宫的这个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也多次的强调说，中国议题是会摆在这个议程上的。那当然大家在谈论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避重就轻的去说，但是呢在实际的层面的作为呢，也是本次说除了说之外要怎么样来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在中国的方面呢，除了这个所谓的经济胁迫之外呢，这个经济胁迫我知道美国讲过很多次了，就包括像是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呢，许多的国家接受中国的一带一路之后就会变成跟这个债务相关的国家。那所以美国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拜登政府所推出的所谓基础建一个全球基础建设的计划呢，是要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来相抗衡的。那么在这次峰会当中呢，也会来讨论说 G7 的各个国家以及另外刚才所说的受邀来参加的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印度等等，要怎么样来跟拜登政府这个所谓的全球基础建设计划来做配合啊。所以这是要 对抗中国的这个经济，所谓经济胁迫的一个做法。另外呢，这个国安会官员也提到是说呢，中国除了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做法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像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或是美国商务部长呢雷蒙多也多次提到了中国所谓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也希望说借由这一次呢，能够团结 G7 的国家以及其他一起来参加的国家呢，来对抗所谓这样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另外一个值得关切当然就是台湾议题，那这也是与中国相关的。那在去年呢，过去的这个 G7 峰会之后的共同声明当中也特别都会有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么当然大家也非常关注了，尤其在乌克兰局势这个样子情况之下呢，很多人觉得说乌克兰的事情不能够发生在台湾身上。所以包括像这个今年主办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曾经说，那么在这一次这个峰会之前呢也再说过了一次，他说呢今日的这个乌克兰有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那他并没有明指所谓的东亚是指哪里啊？那在今天呢，我就专访了日本首相府的这个内阁的这叫做内阁广报官，也是他们主管新闻的一个官员。那我就问他说呢，岸田文雄说法说东亚，这个东亚指的就是台湾嘛？那当然他没有很明确的指说就是台湾。他的回应只告诉我说呢，日本对台湾的一些承诺的确是存在的。那日本呢也非常感兴趣所谓台海之间的稳定的议题。那么甚至呢，他也告诉我说呢，像这个去年美国前议长佩洛西前往台湾之后，中国所做的一些军事的行为他日本方面是加以严正谴责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台湾的议题呢也会被摆在上面。那这个四方尽知呢，也就是这个日本内阁的广报官，他就告诉我说呢，他就他所知 G7 峰会的这个成员国呢，在台湾议题上目前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时候的这个最后发表的共同声明当中呢，一样会把台海的议题写进去所以这是在中国方面大家所关注的。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家都谈到在南中国海或是东海或者是在其他地区的一个自由航行权，那这还有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那像这些关键字呢，虽然里面没有中国这两个字只有印太，只有自由航行权，但是大家也都很清楚，只要谈到这些事情，这些议题其实也都是与中国相关的。小平，
好，谢谢我们的黄友义给我们介绍峰会的有关信息。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嘉宾那么刚才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也听到了黄友义先生发自这个广岛的关于峰会的一些情况。那么三天的会议呢，要关注的内容够多的那么日本问核武，然后这个中国问题呢，刚才有五六项。那么现在我们讨论呢因为媒体比较关注这个经济胁迫嘛，所以我们开始浓缩到这个经济胁迫的问题上。那么我第一个问题我要请问这个蔡盛坤先生这个经济胁迫的问题呢，如何会发展成为这个如此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北京用经济胁迫来制裁西方国家，现在西方国家被迫在一个峰会上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重大的问题来进行讨论，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经济胁迫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已经呢贯穿了这个很久，这个时间跨度是很长的。因为在过往这个中国加入 WTO 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到中国，而且呢，很多的国家，西方国家实际上是产业处于一种空心化的一种状态，制造业呢是明显的仰仗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工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呢，拥有十几亿的这个人口，这些年呢，随着经济的发展，购买力实际上是明显的在增强。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的经济胁迫就是说，如果在政治上或者是呢，在一些呢非政治事件上面，如果是呢中国对西方国家，或者是呢对其他的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只要是有所不满的一种情况，中国呢都会采用经济手段来进行报复，或者是呢来进行呢敲打。所以说导致很多的 这个西方国家或者是呢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都不敢轻易的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是在一些国际事务中啊也不敢呢发表一些呢这个自己认为呢正确的一些判断或者是看法。所以说导致现在呢中国呢在这个经济胁迫的问题上啊实际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而且是过去呢可能呢在一些经济胁迫的过程中啊他是采取一些比较含蓄的或者是呢比较委婉的一些做法。但是现在越来越公开化，或者是呢越来越嚣张。所以说呢是不断的呢给中国呢在对外啊这种事务中啊越来越更多的一种呢发挥了一种战狼风格的这样的一种作风。所以说导致这个经济胁迫的问题呢现在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呢把这件事情呢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种经济胁迫从很大程度上啊它是跟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啊是完全相违背的。所以说但是中国这些年无论是在疫情的问题上，或者是在台海的问题上，或者是呢在少数民族啊或者是在香港的问题处理上，只要是西方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都会采取经济胁迫的方式来惩罚对方。所以说呢导致西方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话题，面对这个问题。对，小平。
那我们知道这个立陶宛啊被经济胁迫，澳大利亚被经济胁迫，台湾被经济胁迫。那么美国之音呢这个有一个报道里面提到，就是说据保障民主联盟运营的威权干预追踪仪提供的数据呢，中国过去啊十年中实施的经济胁迫案例共有68起啊。那么这个报道呢进一步解释呢，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呢，成为全球2/3国家啊，全球2/3国家的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的发展融资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市场，其经济重要性为北京对他国强加政治意愿提供了强大的杠杆力。那么季硕明先生，你怎么样理解北京的这个强大的杠杆力让北京今天有能力对西方国家啊进行这种经济胁迫呢？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经济胁迫呢是国与国之间宏观上的这种经济对抗，用经济的手段来达到这个控制或者说那个逼迫对方的这个目的。那么他要达到的其实并非是经济目的，而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这个政治目的。那么这个这样的手段也不完仅仅是北京用，美国也用过，对吧？特朗普上台没多久跟中国进行贸易战，对中国进行货品征税，同样是一种经济胁迫。那拜登总统的这个芯片限制也是。当然北京使用这样的手段也不是今天。那么这个呢，在中国经济落后的年代要使用这样的手段想都别想。现在有条件了，一个是有钱了，第二个呢他制造业有能力了，第三个是有庞大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就有对西方社会，对认为不听中国这个话的或者指挥棒走的那些国家有了经济胁迫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和条件。那么这个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人口红利，价格便宜，那么这个西方社会到中国去为了赚钱嘛，对吧？但是这样就在制造业上被卡了那个脖子。我记得本世纪初啊，因为西藏问题，法国接受了达赖喇嘛的访问，北京就使出了经济手段，就是一种经济胁迫。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出访欧洲，围绕着这个法国转，在欧洲各个国家转，就是不去法国。那各个国家都下订单，就是不去法国。你要等到你法国承诺了不接受这个达赖喇嘛，他才会跟你改善关系。那因为台湾人权等问题，中国拒绝了这个澳洲的龙虾、煤炭、红酒等等进入中国市场，一段时期对澳洲的经济影响很大。但是我觉得经济往来往往是按照市场规律的，你制裁了对方，某种程度上你也制裁了自己。
所以我们看现在后来澳洲就挺过来了，对吧？他的煤炭也找到其他的这个国家，他的龙虾在自己国内销售的很好，都很便宜，所以这样的话你的限制作用就不大了。所以我们看中澳关系现在又回来了，那么这种经济制裁的手段往往就是在世界贸易过程当中，那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当中，这个让中国拿捏到了你这个国家的短板，经济贸易的短板，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达到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的目的。小兵，
那么刚才两位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导致这个经济胁迫的一些原因，而且即使我们先讲这个经济胁迫不仅是中国用，那么美国也用啊。那么下一个问题呢，这个先看看这个 BBC 啊，有一个评论啊，等于是他说这个 G7 啊，与其说是一个国际组织呢，不如说它是一个俱乐部，没有常设机构，不基于国际条约啊。可以期待啊 ,G7 将通过峰会表明我们团结在共同的价值观背后。后面就是有意思了，但每个国家都将处理自己与中国的关系。而且这个问题呢将是广岛峰会上相对更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个意思很显有点很显然，就是说你这个 G7 会议啊可能就是说不太容易解决这个经济制裁的胁迫的问题。那么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整个 G7 的国家呀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回应呢，实际上呢都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或者是呢他们的在心理上都是有点畏惧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欧洲啊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啊，特别是这个德国跟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呢，都是看重中国的市场，或者是呢，这个尤其是德国有大量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公司呢，在中国呢，获取巨大的利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一致都是小心谨慎，生怕呢就是得罪中国。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要单独靠这一次 G7 的峰会来解决经济胁迫的问题，或者是呢来解决产业链的转移的问题，我觉得呢难度是非常之大，而且呢现在呢连公开的讨论这个话题都会回避中国这个字眼，所以说呢这给了中国的官方啊有更多的这个勇气来实施这个所谓的经济胁迫。包括前不久我们看到是不是啊，德国总理先访问中国之后法国的总理呢就非常着急，所以说呢后来呢在中国去访问出访的时候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回去之后也遭到媒体集中的这样的轰炸所以说导致呢他也是很难堪的。但是呢我们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胁迫也好，或者是呢这种政治打压也好，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效果的，尤其是对这个西方的这个我们讲的民主自由的这个国家，它因为选民它必须呢要把经济搞上去，但是现在中国呢是一个呢世界贸易组织里面非常扮演重要角色的这么一个国家，特别是制造业世界工厂这个地位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一下子要跟中国经济完全的脱钩，或者是要把产业链呢进行了一个所谓的转移，实际上呢这个道路啊是很漫长的，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呢像在台海之间呢出现了重大这个变故那就可能迫使西方国家那就会统一的或者是一致的来选择一个立场，否则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一场G7 会议啊能够改变现在呢这种所谓的游戏规则，我觉得呢还是有点的为时过早，我个人呢持一种呢悲观的这种观点。
好，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英国前首相啊特拉斯访问这个台湾的时候呢提到了经济北约啊，那么我不知道就是说他在作为首相的时候和他访问台湾的时候他讲的话哪一个是最真实的声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这个在对付北京的这个经济胁迫上呢，西方的国家曾经有一个类似于建立北约啊条约中第五条的那么个机制啊，那么叫经济北约，就是如果北京对啊西方国家进行了经济胁迫，那么西方国家啊就一致去对付它，因为你只要制裁了这个北约经济北约成员里面的一个，那么就是对所有人的侵犯，那么我一块去反击你北京，听起来不错，但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也没有结果。另外美国国会这边呢也在酝酿一个啊仿制北京经济胁迫的法案，那么集中议员提出呢要搞一个国家联盟啊，这些想法都很好，但是迄今为止看不到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推进。那么季硕明先生，你怎么解读这样一个啊流于嘴上最后没有任何结果的这种行为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西方国家从战略上他们是愿意坐在一起来对付中国，因为本质上他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刚才我们讲了经济胁迫背后反映的不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那么但是涉及到具体利益的时候，就个人各打自己的这个小算盘，是吧？但是有一点，就在针对中国这个剑指中国上，这个机器它应该是是统一的。那么但是遇到各个国家利益的时候，它又打小算盘，所以他们这个是矛盾的，是吧？但是你就看这一次日本呢，它就在中国的旁边，是吧？按理说原来中国改革开放，日本这个很多企业投入到中国也是得益者。那但是最近由于疫情，由于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日本企业也走了不少。那么这一次这个G7峰会，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邀请了不少国家，对吧？刚才这个王耀义也专门讲了，那个非成员国有印度、越南、澳大利亚、韩国等等。那么我们就看到他邀请的这些国家，那么基本上都是跟中国在不同的方面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些摩擦，对吧？那么这个就很明显了。那么中国就在旁边，你七大工业国，中国也是个大国，你为什么就不邀请中国，对吧？那这个在这个主题上，他们似乎就觉得非常统一，对吧？你说他们这个各自打小算盘，但在战略上，在总体方向上是非常统一。今次的主题就是要针对中国，那么他邀请的那些旁听者、旁观者都是跟中国有些摩擦的，对吧？你经济问题、俄乌战争，甚至把中国的台湾问题都拉了进来，那剑指中国当然就不会考虑中国。那所以我是想小平你刚才讲的，他们想成立经济北约，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目标。那么而且呢是在和中国的不断的价值观和那个政治目的立场分歧的过程当中，在逐步向这个目标迈进。那虽然你想法国、德国都想跟中国在接触过程当中得到一些自己的各自利益，但是整个欧盟又对他们有限制。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又和以往不一样，以往的中国的经济制裁、中国的经济胁迫往往能够受到一定的这个成效，但是现在这个成效，那再加上中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在往下走，这个成效是越来越示威了。那么所以未来怎么走，我是觉得如果中国和七大工业国和周边的那些国家关系搞不好的话，那么这个向经济北约的这种方向靠拢就会越走越近。小平，
好，这个我们这个推特上的网友对这个经济胁迫的问题呢发表了一些观点我念一下哈，挺比较有意思的啊。这位叫向心而行的这个推特网友说无欲则刚，西方收起对中国资本的贪婪习共的经济胁迫就不攻自灭 啊，归根到底还是西方自己，既要又要的想什么好事呢？我预计西方不会解决西贡的经济胁迫，因为贪婪永无止境啊，这是对西方的批评。另外，这个放弃唤醒这个推友呢，是说呢，所谓胁迫只是不愿放弃而已。40年前，中共国对于西方根本不存在，你们怎么活的？还有一位呢，这个无法呀、这个推特网友说呢，白宫政客有气无力的卡中共，等于要中国老百姓的命，对于中共根本没有啥影响，中共照样该吃喝该喝喝，把中国卡回到上世纪时代啊，中国人民啊，美国政客不到死到临头是不会真正行动的。希望西贡在经济上把美国打成半死，不跟美国有透气的机会，只有在经济上把美国打得满地打滚，白宫政客才会全力迅速的灭共啊。还有一位说呢，火山他说7个国家被一个中国胁迫，机器可真的是脆弱啊。所以说我看啊，基本上一边倒的在批评这个西方啊，就是你这个经济胁迫为什么受这个罪呢？是因为你自找，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说正好我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布林肯最近呢有一个讲话啊，那美国大使馆把这个讲话中文给翻译出来贴在这个推特上。那么布林肯就讲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们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新的冷战，也不试图遏制中国，事实上我们与中国保持着全面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我们只主张去风险和多样化而不是脱钩。那么我想请问蔡成功先生，就是说如果美国继续希望跟北京之间保持这样一种密切的经济关系的话，那么这个经济胁迫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呢？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政客啊，这个在对付中国的所谓的经济胁迫方面呢，实际上是缺乏更多的智慧或者是更多的远见。当然呢，西方国家呢，它是一个民主机制，很多的事情呢，它不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呢达成一些共识的。因为美国在跟中国这个过去几十年打交道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无论是华尔街的这些大佬，还是那硅谷的科技新贵，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啊，他获取了巨大的利益。所以说呢，过去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通胀啊，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一种状态，也与中国啊大量的廉价商品的这样的倾销到美国啊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看看这个疫情3年。为什么美国的通胀啊如此高涨，跟中国呢提高了这个出口的这个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呢海运的价格大幅度攀升，所以说导致美国的通胀一直就没有办法来治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呢已经非常清楚的认识到，在一些呢特别重要的处于战略物资方面的这些商品方面，必须呢要自主的能够生产。所以说呢，这个从现在开始呢，我觉得无论是它的成本多高，在一些关键的这个生产呢商品方面呢，它都会呢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供应体系。比方说我了解到的，你像美国的这个医用手套，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一家自己的医用的手套工厂。所以说呢这个疫情3年呢，因为医用手套啊大幅度攀升，有时候呢你要想从中国进口啊，受制于各方面的原因，这种医用手套啊供应呢都会出现短缺。所以说导致现在呢，无论是那个白宫还是呢这个共和党，我觉得呢两党呢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对待中国的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呢总体的来看，这个白宫呢要想真正的跟中国解决这个经济胁迫的问题，他必须呢要面对这个企业界商界他们的反弹。如果是呢这种反弹力度太大，我觉得白宫呢也不可能呢在政策方面做出呢特别强硬的一种表态。我们从布林肯的这番讲话就看到呢他是这种讲话，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带有一种呢实际上呢现在是向中国示好的，或者是呢明确的向中国呢伸出橄榄枝的这种意味。但是中国迟迟的不愿意呢跟布林肯呢来见面，所以说呢实际上把这个布林肯呢挡在了外面，所以说他的声音呢没有办法真正的传递到 中国高层。对，小平，
在我们啊关注这个 G7 峰会的同时呢，在讨论这个经济胁迫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北京呢啊现在在搞这个啊中亚这个峰会。那么这个中亚峰会呢，这个解放报啊，他说是中国举办的中亚峰会是一次小型的对抗七国峰会的峰会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呢，那习近平在讲话之中呢，一口气啊要提供260亿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的帮助。那么季说明先生，你认为啊这个七国峰会和这个六国峰会形不成呢，形没有形成一种擂台的关系呢？
啊。那个小兵，我想先简单回应一下你刚才讲的布林肯的讲的那段话，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实际上我是觉得美国他在讲的时候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个做法。我记得美国之音报道过，这个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说，美中之间已经打响了新一轮的冷战，但是美国绝对不承认已经是有冷战。他是强调我们只是竞争，是吧？竞争关系还是要进行积极沟通，进行往来。但是对华的这种投资芯片的卡脖子，美国一直是不停，没有停过，而且是那个卡得死死的。那么各个国家现在强调对中国是重在防风险，是吧？限制对中国的依赖，遏制中国，我觉得仍然是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那并不像这个布林肯说的不想遏制。那么这个冷战现在不是传统的明显带有这个特点的，它是以战为主，但是仍然接触互动，是战而不冷，来避免直接冲突。它现在这个实际上美国它一方面跟你接触，一方面还是在会跟你战，所以我把它称作是战而不冷的美中关系。那么至于讲到这个中亚峰会也是不是对抗七国峰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我们记得上世纪的冷战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与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而现在的中美关系，俄罗斯在乌克兰我们看到的挫败后，中国也意识到，也就是中国在单挑西方世界。那么这样的力量对比呢，我相信北京是觉得是心里没底的，他当然需要找伙伴，那同时也是借机来仗声势。你比如说G7开会，中俄在场外就搅局，那个俄中的外交官在日本举行会晤，他也要吸引媒体关注。双方批评G7就是重操对立阵营的一种政策，那他发出了一系列的总体评价，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抱团取暖。那么中国和五个斯坦国举办中亚峰会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那美国之音也有了报道。那么对抗实际上没有实力的，那么他只是要造势，要发声音，他不能让西方国家独美。那么既然美国要竞争，当然中国也要抢占舆论高地。在会议期间，刚才小平你就说了，他就一下子向中亚提供了260亿人民币的融资和无偿这个援助，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对吧？美国记得给东南亚那边这个援助大概就是1.5亿美元，那他中国一甩就是甩这么多，那个想展示自己的那种大牌。那么实际上他是在仗声势，那么真正要跟G7来比拼的话，中国的 GDP 每年2018年只有13万亿，那么 G7 呢的总和加起来是它的那个两倍，中国只有 G7 七个国家的 GDP 的总和的1/3，你说要对抗怎么对抗啊？啊，总体实力都不够，小平。
那个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啊，蓝花花说这个中亚这五国啊，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步伐有和中共国社会体制完全一样的独裁国家，因此中亚峰会在当今世界主流国家中已经猛上了抵制西方文明的主题啊。后面他又提到啊，一中呢一撒就是两百 啊，60亿啊，美元不是美元，但是刚才提到的是人民币啊，啊不是260美元，那不得了了啊。那么这个长期研究中亚局势的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啊，这个施建宇对这个 BBC 说啊，他习近平是在东行遇到僵局，只能朝西走，因此呢，他在习近平朝西的战略。那么啊，我想问这个蔡仁坤先生，你怎么理解习近平只能朝西走呢？
因为往东走呢，整个价值观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讲东亚地区是不是啊？日本、韩国，一致呢，它是属于民主阵营的。所以说呢，这个价值观呢，对中国来说呢，它是不喜欢的。而且呢，东亚国家呢，日本跟这个韩国呢，跟美国跟 G7 啊，他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这次呢，主导这次会议，我们看上去呢好像很热闹，从场面上看呢是极其的辉煌，但是呢，刚才呢就像季先生讲的，他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我们看中亚五国的它的 GDP 啊，才3000多亿美元，是不是？你怎么去跟这个 G7 来打擂台呀？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本啊，也没有这个资格。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这次呢甩这个260亿人民币啊，也是呢很大的一个看点。我们过去知道呢，中国在这种所谓的投资啊和这个对外援助方面呢，它经常啊都是呢用美元啊，又援助了多少美元啊，或者是又投资了多少美元。我想呢，现在呢3年疫情之后啊，中国的外汇啊储备啊，实际上呢面临着一个青黄不接，不像过去呢有那么足的底气，再继续的来拿美元呢来对外投资了。所以说呢，他只能用人民币，因为人民币呢这个东西呢，现在呢就是两国之间呢，尤其是现在有一些呢跟中国友好的国家呢，现在在采用人民币。但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流通的一个货币。每一个国家它不可能轻易的把人民币呢当做一个储备货币拿在手上。而且人民币呢，你在国际市场上啊，你要去购买大宗商品呢，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向西走，最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呢出于一种价值观的需要。但是呢，更多的我觉得呢，他还是看中中亚国家的这个能源或者是一些矿产资源，这个我觉得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去呢，我们知道呢，中亚五国啊，主要都是俄罗斯的这个势力范围，尤其是呢这个跟俄罗斯的这种关系啊，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但是俄乌战争之后呢，大家呢就是中亚五国也看到俄罗斯的这种虚弱，或者是呢过去的军事优势啊，已经呢看起来呢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国家呢也在寻找新的靠山，或者是呢新的伙伴。这个时候呢，中国呢来主导这次会议，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是挖了俄罗斯的墙角。俄罗斯他会有很多这个不爽，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又没有办法来公开的批评。因为呢，俄罗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是特别有求于中国的，因为要希望得到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物资，包括军民两用的产品，所以说不敢轻易的得罪中国，也就是默认了这样的一场苏联解体之后五国单独跟中国举办的这场峰会，过去历史上31年来没有的。即使要举办类似的峰会，必须有俄罗斯在场，但是唯一的这一次，首次没有俄罗斯的这个首脑啊出现在这个峰会这个会场。所以说呢，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件事情。
嗯，好，我们最后呢看看我们油管网友的留言啊。这么 Breda 亚当斯啊，他说尽管 G7 和其他民主国家之间呢缺乏协调令人担忧，但有一种新趋势出现，可能有助于民主国家推出集体的反应以应对中国侵略性的行动，那就是美国致力于区域盟友共同分担更多的责任。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们要谢谢啊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脱口秀演员八个字闯了大祸，他到底冒犯了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5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油管啊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上海效果文化公司属下的脱口秀演员 House 啊李浩石，近日呢在北京演出时呢，因说出自己领养的两条野狗追松鼠的场景呢，让他想起作风优良、人打胜仗八个字，被北京警方呢立案调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官媒呢也对其口诛笔伐，其所属公司呢被罚款1400多万元，并被无期限啊停止演出。那么最新消息呢，李浩石在星期四，也就是5月18号上午呢，已经被警方带走。官方说其言论呢侮辱了人民子弟兵，但导致李浩石闯大祸的几个字呢，原本出自习近平，他究竟冒犯了解放军还是习近平？为何这些年涉及诋毁解放军的重大公共事件一再发生？对李浩石和效果文化公司的惩罚将带来什么后果？下面呢我们请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第二位呢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那个
观众朋友们好。
嗯，很多人都在关注啊，究竟是啊这个单口相声啊还是这个脱口秀啊，他得罪了人民子弟兵还是得罪了这个习近平？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听听这个资深媒体人的纪硕明先生你的解读。
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这个国家是谁的，这个国家谁说了算，谁一锤定音的，他就得罪了谁。就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这个事件对当局来说会被认为是非常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吧？那个如果说范围小一点，他一个人负责；范围大一点呢，那是整个行业，甚至于整个娱乐业都要整顿。本身以解放军士兵作为笑料，就是一件不严肃的事情，对吧？随时你可以被上纲上线来进行法办的。2021年10月6号，那个媒体人罗昌平，他仅仅是在新浪微博上对长津湖战役发表了一些质疑的评论，就被以侵害啊英雄烈士的名义啊荣誉判刑了7个月。就今天这件事情，不仅将野狗比喻为士兵，还引用了习近平的建军思想这样的一个最高指示，这个火玩的有点大。那触及的这个敏感领域啊，我觉得是到了政治的天花板。那你说出不同的观点，可能最多是 批评教育，那以野狗来比喻辱骂，当局谁敢不作为不严肃对待，那上面怪罪下来谁都吃不了兜着走。因为现在的政治氛围就是这样，那所以不仅脱口秀都停下来，我看还波及到其他省市正在要演出的一些剧目都相继被取消，未来会不会草木皆兵形势，我觉得这会更严峻更夸张。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十年文革，对这样的一种政治事件最后的处理方式。小平。
那么有观点的认为呢，这个网友说啊，这个啊有一个推特网友啊，他叫王干臣啊，他说中共占领区呢效果一个搞笑，被罚了1000多万啊。他后面说了啊，独裁体制容不得喜剧的啊，他们取缔喜剧，法西斯搞过，文革搞过，现在又来了。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他得罪了这个独裁体制。那么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呢，如果是要上纲上线的话，就像刚才这个季先生所讲的，是不是啊，他主要得罪了呢最终的这个掌权人。我们看到呢，因为这个话呢是出自习近平之口，他又是在军队啊，就是对军队的一种呢，这个寄予期望的时候说出来的这番话。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啊，虽然呢我们说也是得罪了解放军，但是呢解放军呢过去这些年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一个呢受打压的一个对象。在社会上呢并没有真正的人们呢，把解放军呢，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军队的这些现在的领导，我们过去看到通过反腐通过不断的整肃，实际上呢军队的士气啊已经呢是大大的消减，而且呢没有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荣誉感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次呢我觉得找到了这样一个突破口。这个事情呢一旦呢经媒体炒作，军队呢也要借这个机会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发泄心中的这样的不满。我觉得呢这个给现在的领导人呢也无形中呢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不知道啊，现在最高领导人呢他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呢，像摆在像过去的领导人可能对这个事情呢他就不会那么在意，但是现在的政治氛围啊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过去10年整个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政治言论的管控已经到了空前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已经不亚于毛泽东时代。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次出现效果啊，这个翻车啊，脱口秀这样的事情出来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今后啊不仅是不能笑的问题，而且呢你也不能轻易的哭，就是让整个国民呢、今后都是处于一种哭笑不得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你很难的做出一个选择。当然呢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对整个这个娱乐行业会不会来一个全面的整肃，这是值得观察的。如果是呢透过这件事情意识形态呢进一步的加大控制，对娱乐行业也好，对其他的行业也好，这种管控的力度如果是呢继续的加大的话，我相信呢这起事件会促使很多的人更加清醒的来认识到在这样的一种集权体制下人们呢不得不做出呢其他的一些选择，包括呢刚刚恢复起来的企业界的信心又会面临着又一次的这样的打击。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这个季硕明先生啊，前面的这个发言中提到，就是说罗昌平的这个事件啊，罗昌平判了7个月啊，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啊，他是把那个冰雕连称为沙雕连啊，那个判了7个月啊。那么我是学法律的，就是说在我的印象之中啊，原来很少有啊一位公民因为谈这个解放军最后被判刑啊。那么在习近平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呢，这样的案子啊就比较多啊。除了罗昌平以外呢，应该大家还知道经济观察报前记者裘子明啊，蜡笔小裘啊，他呢不仅被判刑还被上电视啊认罪 啊，要公开赔偿道歉啊。另外，北京海淀警方啊，通缉了一位潘某啊。这个潘某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位说是一位著名的贷个大款的这个后代啊等等，这样的事件呢这些年来层出不穷啊，所以我想问季承平先生，为什么会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呢？你怎么解读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你以前觉得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判这个重刑，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导向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它的社会导向是什么？它是以一个政治社会，是吧？一切都要讲政治。那么到改革开放以后，对吧？因为只讲政治导致了经济的下滑，那个最后要以改革开放来拯救中国、拯救经济，所以中国又出现了以经济为导向的社会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呢，在整个社会，因为经济你要放宽容，那么社会就是宽容。我记得上海周立波，他是海派清口的滑稽演员，他在讲海派清口的时候，甚至于拿江泽民、拿温家宝讲笑，当时也就一笑了之，引起社会议论，但没有人来追究你。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他的社会的这个导向又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以政治挂帅、政治正确为一个社会导向的这么一个时代。今天的江山是怎么来的？今天的江山是靠军队打出来的，啊，现在守江山也要靠军队。那在国际国内形势不稳的当口更是如此。那么这个是时代的需要，所以你对这个解放军对军队有一些不敬的话，那么这个就会对你也会采取措施。你再看，在大讲经济建设的时候，在太平年代军队都是大办公司、大搞经济，那所以你现在到了讲政治的时期，遭到了国际形势的这种逼迫，需要军队来稳江山，所以来不得半点对军队、对军人的懈怠。那么军队的地位提高，那据说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高铁站都设立了贵宾室，那有钱的人有那个金卡的这个消费卡的人可以进贵宾室，但疫情期间都把这些贵宾室改成了军人休息室，那就是尊重军人，它是一个巩固权政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也有对军人不敬的事件发生，举一反三，从重从快就变成了必然。小平，
这个我们有两位油管的网友啊，提供了两个例子，一位叫林雅静，那他法国脱口秀演员迪沃东啊，迪沃东内因与反犹言论被罚款3万欧元，还被判刑3个月，笑死人，全世界都一样啊。另外一位呢，看山看云看心情的这个油管网友的说呢，没什么好喜的，美国也一样啊。他说2018年美国很火的节目周六夜现场啊，戴维森嘲笑共和党中期选举候选人也是一名退役美军啊，他这个说他长得是色情片中的杀手，那么此人呢曾在美军海豹突击队服役，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最后被白宫封杀，美国人也抵制周六夜现场啊。这两个留言挺有意思的。那么今天我也看到另外一位啊，这个网友的啊，这个就是高瑜在油管上留言，他说这个有一位军人啊，他说我爷爷是军人，我爸爸是军人啊，他说我去看这个东西，我没觉得被冒犯啊。另外他说这个放眼当下呢，能够把这个把战士比作老虎啊、狼啊、牛狗的还少吗？很多很多。所以说他不太理解这个现象啊，所以说是不是习近平不懂幽默呢？最后还有30秒，蔡成功先生。
不是因为呢习近平呢不懂幽默，我觉得呢可能是他身边的这些人，特别是现在呢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些人，他们呢不敢呢来这个惹这个幽默，用幽默呢来调解现在的这种政治氛围。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习的面前呢要表现出他们对习的这种忠诚，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任何呢冒犯习的这个讲话，或者冒犯习的形象，或者是呢冒犯习的这种思路的，都会呢比视作一种呢对习的一种冒犯。
谢谢，
都会受到。
谢谢我们的两位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今天参加这个十四大家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都是。